比如说马斯克，他会给你讲殖民火星的事情，他有的那个采访你可以去看一下啊，非常夸张。人家问说，比如说你火星是什么计划，他一张口就说，我们为了建造一个可以维持自身的城市，我们可能需要几十万人，因此我们要运至少几十万人上火星。然后呢，他用这个火箭干什么呢？发那个近地的卫星，对吧？包括给空间站的那些东西，这个东西离运几十万人去火星
OK
还有10万8千里。那比如说这个活如果让我去干，我就是这个什么性价比更高的火箭发射，对吧？能够解决近地轨道的这个什么成本发射问题啊，俗爆了！你这个就是火箭界的拼多多，对吧？这俗爆了！你是不是还在发人砍一刀？就是今天的激情的水平，这么说吧，就如果比如说你能够拿起一个土豆，然后呢，并且拿起一个削土豆的刀，然后把这个土豆削了，这个妥妥也是可以成为院士。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俊，这是一档关于商业、文化和新知的播客节目。上期播客我们从马斯克发布人形机器人擎天柱聊起，从投资人的视角聊到了宏观的机器人产业格局。这期呢，我们也聊机器人，不过话题更轻松，嘉宾是一名6年的机器人创业者，也是一家独角兽公司 CEO 邵天蓝。他的公司梅卡曼德简单理解是做机器人的视觉和大脑，是近几年工业机器人领域成长非常快速的公司。他个人从清华和慕尼黑工大毕业以后，先是在德国公司做机器人，2016年转战国内开始创业。和他聊天呢，更像是听了一场 robot 漫谈。你怎么看人形机器人这个事儿？
人形机器人其实在我看起来，它更像是一个引领性的东西。
嗯，
就是它本身不一定能马上产生非常大的价值，但是呢，它能带来一系列的这个技术，就这些东西是有价值的。就有点像，比如说像登月，登月本身没什么用，对吧？从阿波罗76年到现在，对吧？就登月本身可能没带来什么正经的这个。你说从月亮上搬回来什么东西了，就土，对吧？也没什么用。但是呢，就是登月产生了很多技术，比如说，就是你知道预制菜就很火，对吧？但预制菜这个东西最早是就是为了航天而研发的，因为你在地上吃，你吃什么预制菜，对吧？但如果比如说你要上天的话，那你就必须得有预制菜。包括比如说像很多材料，对吧？然后包括说举个例子像通信，然后就是很多的这种的这个东西，它其实是一个引领性的一个技术。那像人形机器人，它离真正能够说产生非常大的价值，说我能够量产，对吧？能够用这个东西，可能是10年，可能是20年，它可能会非常远。做这个过程中，你可以产生很多的技术，你也可以同时吸引人才，对吧？你也可以吸引人才，所以不失为一个好的方法。
所以这是一个市场行为。
可以这么理解，就是其实很多的这种事情。也是需要的，对吧？就是你需要有一个更大的一个目标，让大家能看到东西。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马斯克，他会给你讲殖民火星的事情，他有的那个采访你可以去看一下啊，非常夸张。就是人家问说，比如说你火星是什么计划，他一张口就说，我们为了建造一个可以维持自身的城市，我们可能需要几十万人，因此我们要运至少几十万人上火星，对吧？然后他就讲说，好，我一个火箭比如说运多少人，那我就需要发几千颗火箭，所以说我们要把火箭做得很便宜，然后呢，他用这个火箭干什么呢？发那个近地的卫星，对吧？包括给空间站运一些东西，这个东西离运几十万人去火星
，OK，
还有18千里，
嗯，
对吧？
是。
但是他这么一说的话，大家就会觉得，哦，你做这个东西，
宏大的梦想，
对吧？你未来可以殖民火星，
嗯，
对吧？他实际干的事情说穿了啊，更低成本可以回收，当然也非常伟大，非常伟大。就是说，他用一个极其宏大的远的一个东西，来让他当前做的这个事情就看起来更加的有吸引力。那这样的话，其实有很多的好处啊，比如说你可以吸引更多的人才，你也可以吸引更多的资本，而且可以让大家对这个失败更加的有一个容忍度。就举个例子，
失败是正常的，成功才是罕见的。
对，真的就是这个事情就会让你觉得说，我的每一个进步都更加大，我的每一个失败都更加可以容忍。假如说我就告诉你一个，说好，我就是做往空间站发一些东西，对吧？那我今天火箭爆炸，这个你应该都看过很多种新闻，对吧？就是马斯克的火箭爆炸了，
对，
你会哎呀，这点小事儿都干不了，对吧？因为是这样啊，就是说马斯克现在干的这些事情，或者说 SpaceX 现在干的事情，之前 NASA 也好，中国也好，俄罗斯也好，欧洲也好，都能干。因为马斯克现在干的事情是什么？就是往空间站去运东西，然后呢发近地轨道的卫星。这些东西说白了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成就。 但是呢，他的了不起成就是什么？说我能够让那个火箭能竖着能够落下来，能够回收。那这个听起来就很无聊啊，就说这个事儿不就是往近地轨道发卫星吗？中国也能发，美国也能发，你就是弄了一个回收，你就便宜一点。
嗯，星际荣耀也能发。
对啊，那你是什么？就是
但是国内的容忍度就很低。
就是、那比如说这个活儿如果让我去干，我就是这个想说性价比更高的火箭发射，对吧？能够解决近地轨道的这个什么成本发射问题。
哦，
俗爆了！你这个就是火箭界的拼多多，对吧？你这俗爆了！你是不是还在发人砍一刀，对吧？那这种情况下，如果你失败了，人家就会觉得这点小事你都干不好。
所以中国创业者不如马斯克会讲故事，对吗？
就是马斯克是这样的，就是说他做的事情非常厉害。但是呢，他会用一个更加宏大的事情，让你能够更加的去 cherish， 就是理解他所干的事情，就是他所干的这个事情，就是我举个例子，让这个火箭能够回收是非常伟大的。但是呢，如果他光讲这个事情，就像专业人士，就是你就能理解说哦，这个东西很厉害。但是呢，他讲了一个像殖民火星的事情，那所有人都会觉得哇，马斯克像殖民火星又进了一步。所以你想就这个事情包括像电动车，
嗯，
对吧，电动车当然是个很好的事情啊，就是说你能够减少城市里的排放，对吧，它有很多的好处。他讲的这个事情就是说好，我们在解决整个人类的能源问题，对吧，虽然有些事情可能没有那么经济推销啊，因为你那个电的车也是要发电的，他说好，那我去干电池板，但就是说，但总之就是他会把他的那个事情放在一个更大的语境下
是
去讲。就包括机器人这次啊，我觉得有可能是干一个类似的事情，就是它有可能中间会产生一些新的中间态的成果，对吧？那他就讲说好，我要造一个人形的这个东西，对吧？它跟咱们人是一样的，它甚至可以成为咱们人的社会的一部分，等等等等，会非常远大，对吧？然后他在中间干一些事情，就这个事情，你第一次的时候，对吧？那他马斯克已经干了这事情，干了好几次了，对吧？咱们今天，对吧？他火箭其实干过这个事情，因为他的电动车也干过这个事情，
嗯，
对，他最后就是。否则他就会变成了说我是卖这种便宜的电动车，对吧，我20万人民币卖你一个 Model 3， 对吧，对吧，这里面只有一个屏幕。
那大胆猜想一下，还有可能最终落地的产品形态，除了这个人形机器人，它中间态的产品形态会是什么样的呢？
这个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问题。机器人现在形态很多，机器人本身也是一个巨大的一个赛道，它跟整体比如说像这个什么汽车啊手机啊一样，未来是一个巨大的一个赛道。
嗯，
像特斯拉这种企业，如果是做机器人，那肯定跟这种就这个里面展示的一些创业公司那不一样。因为像我们的话，比如说能做好一个细分，做第一名已经非常非常不容易了。
嗯，
但像特斯拉这种就是这种大企业，对吧？这个每年的几百亿美元的这样的这个销售，然后呢，整个市值高的时候到万亿，对，就是也许比如说像这种机器人帝国，就是各种各样的机器人，其实。人形机器人这个状态未必是未来的真正的一个形态，就是我对未来的这种机器人形态可能就不是那种说什么人形机器人的这个状态啊，可能更接近于像就是那个伊娃和那个什么瓦里的那个电影、
哦、好可爱
啊。对啊，那个像类似那种电影，其实会它里面会有乱七八糟的各种各样的功能的机器人，比如说瓦里实际上就是一个把垃圾压成方块的一个机器人，然后还会有各种各样的机器人，就这种形态可能会更接近于未来的状态。
所以你觉得未来状态不是这种人形机器人、就是非常像人的机器人到处走在我们的世界、
很难想象这一点，很难想象。但是更容易想象的是像这样会有各种各样的机器人，对吧，比如说厨师里面做饭的这种机器人，
嗯，
对吧，然后你去医院里面可能会有医疗机器人，然后呢在酒店里面就会有酒店机器人，就各种各样的，然后天上飞的地下跑的，就奇形怪状的，就是未来的整个这个机器人的世界啊会更像就是这种状态，奇形怪状的各种各样的机器人。
为什么你觉得不是一个人形呢？
因为人本身很多任务也干不了。举个例子，比如说像这个通风管道，你要在里面去清洁，你就需要一个蛇形机器人，对吧？这不是段子啊，这个是就是你去看是有人做这种蛇形机器人的，他就可以做这种管道的这种东西，对吧？那如果比如说你要爬楼梯，你做一个人形机器人，然后咔咔去爬，他也爬不了啊，他也需要设备啊，但是你就可以做一个这种专用的机器人，对吧？
那就没有任何场景需要一个人形机器人吗？
嗯，好像还真的没有，
真的不需要。
嗯，但比如你告诉我任何一个场景，比如需要这种人形机器人，
那像马斯克说，就是进入你家呢，在你的家庭里有一个人形机器人。帮你干所有的危险的你不想干的繁琐的这种工作、
这个离当前的技术还会非常远，就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天的话，也许会需要人形机器人，但这一天会非常非常远。这么说吧，就今天的机器人如果你能让今天的机器人去绑鞋带，那么你可以成为机器人领域里面非常受人尊敬的博士，甚至是教授，甚至是院士。
哦，
就假设比如说你带一个团队能让机器人从洗衣机里面把洗好的衣服拿出来抖干净挂起来，这个事情可以让你成为院士，我就觉得不是夸张。对机器人来讲，就传感感知规划执行这几个大类里面，像我刚才说的那个任务远超过今天人类的技术水平。 你要把洗衣机里面堆好的这个衣服拿出来，对吧？那你要感知这种堆在一起的这种的褶皱的这种柔软的布料，你还要想办法拿出来。所以就是从传感、感知、规划、执行这几个层面上来讲，都是极其困难的一个任务。这个东西可以让你成为院士，但是现在并没有人能真的实现这一点。
哪怕只是这么一个细小的场景都没有办法做到。
对啊，就是
而且你还不会专门买个机器人去给你晒衣服。
就是今天的机器人的水平，这么说吧，就如果比如说你能够拿起一个土豆，然后呢并且拿起一个削土豆的刀，然后把这个土豆削了，这个妥妥也是可以成为院士。刚才我说那个事情极其困难啊，它叫做这个操作工具。我带你感受一下，普通大众感受到的机器人啊，可能看一些东西和真正的专业的机器人相比领先至少50年。
嗯，
比如说你看像这个 DAPA Robotic Challenge， 这个是快放的啊，这是快放了18倍。
嗯，
你注意这个视频快放了18倍，然后你仍然觉得它很慢，对吧？那你可以想象它的一秒钟就是18秒，一分钟就是18分钟，所以你感受一下这个实际上操作还是很慢的。这个事情啊，它难到什么程度，甚至连整个动物界都只有人类和少数的猴子什么才能够真正干好的一件事情。
猫跳起来也可以。
猫也没有去使用工具。
嗯，
猫是不能使用工具的。
嗯，啊，你说这个事情。
对啊，使用工具这件事情极其困难。你想，咱们人类每天在使用工具，比如说你看啊，我拿起一个剪子，对吧？然后呢，或者我拿起一个订书机，我拿起一个什么东西，对吧？你想，比如说你做饭的时候，你有一排工具，你顺手就可以拿起来，然后咔咔咔切菜，然后炒菜，然后从锅里捞东西。
嗯，
但这个就是让机器人能拿起工具能操作，这个事情就极其困难。所以我就说，如果你要能让机器人左手拿起来一个土豆，右手拿起一个削皮刀，然后呢把这个土豆给削了，可能能成为3个院士。是这样，它里面有几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任务，很困难。一个任务叫做 in hand manipulation。 什么叫 in hand manipulation？ 你看我拿起一个东西来，我不需要把它放下，我就可以改变它的姿态。
嗯，
这个事情极其困难，因为你看这个机器人是不是就长这个样子，一个夹子，对吧？夹起来，那我机器人怎么改变这个物体的姿态呢？我是不是得把它放下，然后我再去改变它，对吧？但是人的手就可以 in hand manipulation。 但是我手比较笨啊，就你见过那种什么转笔的，对吧？就是这个东西它的任意的姿态，你随便告诉我一个姿态，我就在我手里就可以完成。这个事情其实是极其困难的，在学术界也是很困难的。我可以给你搜一下，你看 in hand manipulation， 你看这个机器人，你看就通过这几个手指在这倒，对吧？就能把改变这个物体的姿态。然后这个 in hand manipulation 和你在家，比如说拿一个土豆，然后去转那个土豆，因为你要削皮，你是不是得转它的不同的姿态？这个就是极其困难，所以这个叫 in hand manipulation。还有一个叫双手配合，你削土豆的时候，你一个手拿土豆，另一个手拿削皮刀，你是两个手是有配合的。它的这个力是这个也是极其困难的一个事情。还有一个就是这种力控，就是说，因为你削土豆的时候，你不是摸这个土豆，你是要削它。你这个力道不能大不能小，就是我不知道你用削皮刀有没有感受，就你力如果太大了就嵌进去了，就弄不好，对吧？你得就刚好在表皮。
对。
刚好的，但是这土豆吧就坑坑洼洼的，对吧？你还得去，
还是有弧度，
对啊，
不一样的
土豆可能有坑，对吧？所以你得，所以这个任务啊，它需要你有很好的视觉、很好的手操作的能力、很好的力控的能力，还有双手配合的能力。所以就是这个任务是超过今天的机器人的能力的。就如果比如说你要真的能做到这个东西，可以成院士。所以为什么我们觉得说像马斯克他讲这种啊，我要造人形机器人，我们觉得是个很好的事情，因为像这种技术啊，你得有人去做，它才会快速进步。现在的这个机器人是什么公司、什么东西在做呢？有这么几类人在做，一类叫做大学和研究所，对吧？像全球比较好的大学，比如说斯坦福、MIT、CMU 等等啊，就是美国的可能有个十几个大学是比较不错的，然后日本的大学、德国大学等等都不错，瑞士的大学，对吧？等等都是不错的。这是大学和还有一类就是大学研究所，还有一类就是说传统的工业企业，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什么 ABB 啊这种，就是传统的这种工业企业。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这种创业公司，对吧？但是呢，近些年你可以看见一个趋势，就是谷歌、这个亚马逊，还有像特斯拉，他们的特点是非常有钱，而且呢有这种号召力，就是这种公司一建立了之后，就可以推动整个这种行业的技术的发展。就是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好的，就非常非常好的事情。就是虽然他们今天宣称的目标在今天看起来非常遥远，但如果你没有人去做，那它就只能更遥远。
这10年20年是可实现的吗？
好问题。就这个问题就和自动驾驶、和聚变、量子计算什么一样，很难讲。刚才我说的这样，就是说机器人，比如说人形机器人在家里面去做一些任务，我觉得它的难度是不低于，甚至高于自动驾驶。
我觉得是高。
高于自动驾驶。原因是因为自动驾驶和这种机器人，你想啊，它是不是都需要传感、感知、规划、决策 和执行，
对，
对吧？那咱们从这几个维度拉开来比一比。首先比如说从传感，汽车的自动驾驶它的传感的难度是在于说你的距离要很远，你要看300米，对吧？
嗯，
但是呢它的传感是很粗糙的，就是你看过那个激光雷达或者什么，它其实很粗糙的，你开车的时候不需要那么细，但是机器人不行。机器人比如说你要削一个土豆，你就得能看见土豆上那个坑，对吧？你要想比如说拿起来这支笔，你的这个传感是很细致的，但自动驾驶不需要。自动驾驶你只要大概知道，哦，那有个车，对吧？你的这个精度分辨是不需要那么细的。所以就是从传感上来说，自动驾驶和机器人各有难度，人形机器人各有难度。但是呢人形机器人我感觉是更加综合的。因为人形机器人你想你既要看远又要看近，对吧？你既要看说，哦，我一进门这是个沙发，这是个桌子，你同时也要说好这是个耳机，对吧？就是你的这个分辨能力是要很近的。但自动驾驶不需要，自动驾驶你只需要知道说我周围大概有什么障碍物就可以，对吧？那感知的话，自动驾驶的感知只需要知道说，哦，这大概是个车，至于说它是个五菱宏光还是个奔驰宝马不重要，反正我也不可能去撞它，对吧？这大概是个人，是个男人女人也不重要，但是机器人不行。机器人比如说我说拿一个剪子给我，那你就得从这个里面分辨出哪个是剪子。你说，哎，这东西大概是个剪子，那不行，对吧？
它精细，
精细度
很高，
对，自动驾驶说穿了啊，需要识别的东西就是两类，一类叫做障碍物，一类叫做车道线。当然你障碍物还可以细分一些，障碍物可以细分成人车，车还可以更细分一些，什么自行车、大车、小车，但说穿了也就这些，对吧？你只要能知道哪个是树，哪个是障碍物，比如说街边的障碍物，对吧？但是家用人形机器人你想啊，你得认识多少东西啊，计算器，对吧？就是你什么，就是你看到的所有这些东西，就是只要它的任务里面需要它都认识。比如说啊，你想让它帮你去洗衣服，他得认识洗衣机，他得认识各种衣服，对吧？而且那个洗衣机还有那个放洗衣液的那个地方，他也得去认识，对吧？要不然他不会放洗衣液呀，他还得认识洗衣液，对吧？那就问题就来了，洗衣液和护发素你怎么区分它？你就是还得认字，对吧？因为它都是一个瓶子啊。
我刚才就认错了，在你卫生间我拿清洁剂举了个手，
对啊，很正常啊，就是因为你就是这个就很正常，所以就是说。对于机器人来说它的识别极其细致，你那儿放了一堆罐子，比如像你家里有可能是这样，比如放一堆罐子，这个是洗衣液，这个是什么，就一堆罐子，对吧？那你机器人就得认识这些东西，那这个的精细程度比自动驾驶要精细的太多了，就是否则你是
那它的难度比移民火星呢？
这不是一个维度的难度，这不是一个维度，我甚至移民火星其实现在今天的技术是可实现的，它只是一个经济问题，它只是一个经济问题。比如说像那个最后一次登月应该是1976年还是1978年，我也不记得了。但从1976年之后，人类就再也没有登过月，不是因为人类的技术退步了，当然确实会有些技术失传了，会确实会有。但是呢，当年美国3%的 GDP， 我印象中是在这个就是那个阿波罗计划里面，这个事情是极其夸张的，就意味着美国，就比如像中国每年的这个整个教育的投入，对吧？就你想把中国所有的大中小学所有的经费全都拿出来干几年，我觉得是可以登火星的，但是这个事儿是做不到的，它是一个经济问题，对吧？就中国啊每年的航天经费就那么几十亿，很少的。那个嫦娥你可以查一下嫦娥的经费啊，你知道嫦娥是那个探月的那个，
所以让机器人走进家庭是一个比我们移民火星更难的事情。
从技术上来说是更难的，
是更难的啊。
后者是就是那个移民火星，就是或者是登火星，此时此刻是已经可解的。我不说它更难，我只说是这样的。就举个例子，有些东西它可能就是你不好比较它的难度，但是我要讲，登陆火星所需要的技术是人类现在大部分都已有的，只不过是个经济问题。但是呢，这个怎么样让机器人在厨房里工作，是人类现在还不知道的，甚至还没有思路。
Okay，
甚至还没有
就随便解决一个都能当院士的问题。
对对的，其实你看，比如说最后一次登月，是我印象中是1976年啊，这是第一次，最后一次
72年，
72年是吧？72年，对，那72年，你想72年比今天那个技术已经进步非常非常非常多了，对吧？然后呢，那个包括你知道那个旅行者号，听说过这个旅行者号？旅行者号是已经要飞出太阳系了，但这些东西啊，你看已经飞到223亿，就已经快到太阳系以外了。就是说这些东西我觉得就是今天没有再去做，对吧？包括登月没有再去做，它很多情况下是个经费问题。你可以查一下，比如说阿波罗 登月经费，对吧？嫦娥你看是14亿人民币，你看啊，这个是当年的255亿美元，但当年的 GDP 只有8000多亿美元，所以就是什么意思？就是说，3824，就是它超过3%的 GDP 用于了这件事情，这件事情极其夸张，对吧？这件事情极其夸张。这个你想啊，比如说美国，比如说今天的，比如说 GDP 应该是20到30万亿吧，美国 GDP。22万亿，对吧？就今天的 GDP， 美国军费你应该也都知道，就是说是极其夸张、极其高的，世界第一高，对吧？超过第二名到第十名之和。
嗯、
你看美国军费今天是7000多亿，然后呢，22乘以3%，对吧？也就是6亿，也就相当于是说当年的阿波罗，就跟今天美国的整个军费是相当的，就比例是相当的，极其夸张。按比例的话，相当于中国整个的教育投入，极其夸张。所以就是这个。从技术角度上来讲，很多的东西当年有，但后面没有再做。但是呢，从机器人，对吧？就是像我刚才说的，削土豆也解决不了，拿衣服也解决不了，对吧？那你想，那如果一个土豆不是一个机器人，土豆也削不了，衣服也盖不了，
让他干嘛？
啊，对啊，那他做饭的话，可能也只能做一些非常简单的东西。我就这么讲吧，就是说，如果他能从冰箱里面拿出一份便当，放到微波炉里面，然后拧开，然后加热冲完之后给你端上来，这个已经极其先进了。这个里面就不涉及到任何那种什么小土豆啊、切土豆啊、什么炒土豆啊，你们跟土豆干啥啊、就是这个，对，就是一个机器人连土豆都处理不了，对吧？当然，更现实的方式啊，如果你做一个专用的机器，能削土豆，能切土豆，对吧？那听起来就是今天的技术啊，今天的一些餐馆里面就会有这种专门的机器，那你的机器人把这个土豆直接丢进去。听起来像是一个更加合理的一个方式，所以就是我说的，就是说，更可行的一个方式，应该是有非常多种类的各种各样的这个机器人解决特定的问题，有擦窗户的，对吧？有送餐的，对吧？有干各种各样的事情的这种机器人。
你们对于机器和机器人是有界定的吗？就是这是一个有区分的事情。
是这样啊，这个区分是一个它不是一个非黑即白的渐进式，就是它是一个渐进式的东西，不是一个非黑即白的东西。一般要从它的。就是感知和决策的难度，对吧？以及是否可编程。比如说洗衣机是不是一个机器人呢？它为什么咱们不认为洗衣机是个机器人？有这么第一，洗衣机它执行的是个固定的程序，它说白了就是左三圈右三圈。比如说甩干就是快速转5分钟。你们家洗衣机，比如说就是说先进水，然后呢倒洗衣液，然后再怎么着，对吧？它是一个固定的程序。它，你不管往你的洗衣机里面放的是衣服还是土豆，它没有感知。它就是执行固定程序，所以我们认为它是个机器，不是一个机器人。对吧？但是呢，如果比如说你有一个洗衣服机器人，它能够识别你的衣服的种类，对吧？根据它能够说我多转两圈少转两圈，那我就觉得哎，这个就是有一点。所以就是机器和机器人的这个界限，我觉得在于说你能不能感知环境，并且能不能根据环境来做一些决策。还有一个就是 programmable。所以到最后就是说你的感知能力、可编程能力和你的这个整个决策能力，对吧？像一个汽车，咱们就认为不是机器人，对吧？我给油门它就走，我转方向盘它就走，它就转弯。但是呢，如果我装上一个激光雷达，我骑个人去无人驾驶，那它就是机器人
啊，
对吧？
那也能叫智能机器
啊？对啊，它就是个机器人。但是就是说，你想，比如说我说自动驾驶汽车是机器人，你会感觉就很容易接受，对吧？虽然它外表看起来跟普通
机器人没有什么关系，
对啊，它跟人长得，哎，你看，
哎，为什么？所以为什么机器人叫机器人？
好问题。因为机器人本身这个翻译啊，不是一个好的翻译，是这样，就是 robot。robot 本身这个翻译，就是 robot 本身在那个它的语义最早的这个东西就是奴隶。
哦，是吗？
对，就是它里面本身没有那么多的智能的含义。A robot is a machine， 对吧？就是机器人就是一个机器，特别是可以被编程的。所谓的这个机器人啊，其实就是一个可编程的机器。然后呢 ，robot， 你看最早的这个词。就是一个捷克的一个作家卡尔恰佩克，这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人啊，就是这个，然后你看他发明了这个词，然后这个词就是 robot， 就是 labor， 或叫 slave， 就是在那个斯拉夫的这个语言里面，其实就是 labor， 意思就是劳力，意思就是劳力，或者叫奴隶，或者叫做什么工具人，也就是这么一个东西。当然，就是说机器人。在汉语里面，咱们一说机器人，你就会感觉就是一个人，对吧？但实际上跟人没有本质的关系啊。比如像自动驾驶机器人，这个小时候有没有看过一个电影？有一个车，那个车很聪明，然后还能跟主人对话什么的，对吧？大家认为它也是一种机器人，对吧？ 就是像无人机现在叫冯阿英 bot 对吧？皱纹对吧？但对吧？但那个还是人形啊，它只不过是个圆脑袋、圆手，对吧？它也是人形，
嗯，
对吧？那这种就是叫可编程的，然后能感知环境，并且能自主做一些决策，
嗯，
对吧？它不是说左三圈右三圈像洗衣机一样，
嗯，
对吧？它是能自主做一些决策，所以它就是智能的这个机器人。
嗯，哪些科幻电影对于机器人创业者影响非常的深？
比如像我本人比较喜欢的跟机器人相关的这种就真正的科幻故事啊，
嗯，
就当然它里面有很多东西不合理啊，但是比较有意思，我觉得是那个什么《环太平洋》，你看过《环太平洋》吗？
我看过，这怎么影响了你的创业呢？
啊，是这样，就是说，《环太平洋》的它的这个，就是我很喜欢它的这个 spirit， 就是说它里面没有任何的投机取巧，它就是正面去跟怪兽就去干。我觉得其实这个电影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就是说弄出来一个机器人。然后也没有什么花活，没有那么多的什么计谋，没有什么东西，对吧？就是真刀真枪就去干。其实这个事儿我觉得很像当前机器人的一个现状，就是今天的机器人，比如说像我们这种公司也好，像所有人做机器人也好，没有什么silver bullet， 就没有那种说什么那种一击毙命的那种奇技淫巧，就没有那种什么奇技淫巧，就没有说什么某一个人有个一个什么哇绝妙的 idea， 然后就把这些问题解决了，没有，它就是大量的问题，就大量的工程问题，就跟自动驾驶其实一样的，所以就是说这个时候就不是说少数的那种极其聪明的人想出了一些 idea 把问题解决掉，而是需要有这种就是这种精神，你知道，就是环太平洋精神，就是这种，就是我就是要做出来巨大的机器，然后我就是一拳一拳的真刀真枪的跟怪兽去干，就其实很像我们这种机器人创业者的感觉，但是呢你没有什么聪明的办法，你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能一击致命
的，对，你没有什么聪明的办法，你能做的就是说去 build 一个非常非常庞大的东西，想办法一拳一拳的把问题解决掉。
所以你觉得你应该要打多少拳才能把那个人形机器人打出来？
10年20年在这个尺度上吧。
嗯，多少拳？
那
这个工程问题可量化吗？就是多少个细节的工程问题？
这个里面从里面的驱动器减速
数以多少计呢？
我觉得这个问题是不亚于自动驾驶这个问题，
嗯，
你想自动驾驶现在最大的公司是谁？威某，对吧？
嗯，
有上千名工程师，然后这么多的钱，像整个像一个吞金怪兽一样去弄，就是我觉得像人形机器人是一个类似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当然这个东西有几种做法，你可以像比如说自动驾驶啊什么这种，或者当年登月一样，短期内砸非常非常多的钱，它也可能像一些其他的这种领域一样是持续的，对吧？就我可能是10年20年但是持续的去做，而且我不认为说这个东西它能够就不管你砸多少钱你也很难在比如3-5年之内把它砸出来，对吧？就它总是需要有一个迭代的过程。我很喜欢这个电影，就它的这个 spirit 特别好，就是你看出现个怪兽，对吧？我就 go big or die，对吧？我就是做出来这种机器人，然后一刀一刀，然后就 go extinct， 对吧？就一刀一刀，然后一拳一拳的去打，这种没有什么那种花活，比如说谁发明了一个什么东西，突然一下子这个问题解决了，像这种人形机器人啊，你想它里面那个电机驱动、传动，甚至哪怕比如包括像这种温度控制、传感、感知、规划，对吧？包括像我刚才说的什么双臂协作，然后力控，然后呢像这种的这个 in-hand manipulation， 对吧？就无数个问题，就哪怕是一个小土豆，或者哪怕是一个洗衣服，都是无数的问题。
嗯，
所以说就是你就需要有非常多的这样的这个硬碰硬的，对吧？把刚才说的每一个问题都想办法去解决好。我觉得这个想象力，就我特别喜欢第一部这个。
嗯，
你看他拿起了一个万吨巨轮，就这个东西非常不科学啊，因为万吨巨轮如果你真的是拿起来会断的，就是钢材是没有办法。如果万吨巨轮你能拿起来，它会像面条一样。
哦，
就你想的一个万吨巨轮，它有200米长，对吧？
嗯，
就如果你真的拿起来这万吨巨轮，它会像面条一样柔软。但是他能拿一个万吨巨轮，就像拿一根萝卜一样，嘎去砍人，就这个很不科学。但是没有人 care， 对吧？看电影嘛，没有人 care， 没有人 care 这件事情。那真的，这个。
你觉得机器人行业会是像像互联网或者是像电动车这种大的浪潮吗？
当然，是 the next big thing， 就这是毫无疑问的，就 the next big thing。
那你觉得现在到他们，就对标他们那个之前的发展阶段，现在是哪一年？
1980年的电脑。
哦，这么早。
对，1980年电脑其实已经不早了，就是如果你去看，你想人类登月，对吧，都是72年的事情。那个时候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说，1980年左右的那个电脑，大公司里面已经在用了，对吧？就是在美国的大公司啊，美国的大公司已经在用这种电脑了，然后呢，就是 但是呢，中小企业和个人还没有用起来，
嗯，
所以就很像这个状态。但是你想，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啊，这个我就是看起来你可能没有经历过这个年代，那这就是我就倚老卖老了啊。就比如说，
你不是很大吧？好像
我八九年吧，我八九年。那我举个例子啊，
那你没有比我大很多。
那我比如说97年的时候，我已经开始在用，就是在学电脑，对吧？就是这么想，97年的时候，如果一家公司里面用电脑办公，那是一个很先进、很了不得的事情。
嗯，
但是如果你02年的时候用电脑办公，就不算什么。
是是，
就是你看这个发展非常快。
嗯，
我再举个例子，比如说这个你肯定经历过，07年的时候或者06年的时候，如果你用智能手机，那是一个了不得的事情。
是，
但是如果比如说你11年的时候用，就不算什么了。
是，
就是这个时间，就是
它不
就在那个时间，
非常重要。
现在机器人就在这个之前，就是机器人今天是这个样子啊。在短短的几年以前，机器人还是汽车厂这种的大企业的专属。
嗯，
但是今天已经有非常多的其他的公司已经能够用起来机器人了，像包括像我们这种公司，你看啊，就是把机器人用在各行各业。
嗯，我看你们吉利啊、三一重工啊、
丰田啊、
丰田
都是。但这些公司还是比较大的。我举一个非常非常这个小的例子，就因为我一说如果都是什么海尔、美的、格力，对吧，什么这种大的机械厂、大的这个家电厂、大的汽车厂，你就觉得哎，机器人还是这些大企业的专属。
嗯，
但比如你看这个就是生产咱们正在做的这个座椅，这个椅垫，就你看咱们做这个椅垫是个海绵的东西，这个海绵东西要喷胶。
哦，
那这种厂子就不是什么大厂子，它也可以用机器人，但是它就用了我们这种 AI 的智能的东西。所以就是说今天你看啊，这种机器人正在从这种超级大企业，比如说什么大众、丰田这种超级大企业的专属，
嗯，
已经往中型企业甚至小企业已经开始在倒了，
嗯，
对吧，
嗯，
对吧，就甚至你可以看见一些什么机器人做咖啡啊什么这种，就逐渐的开始在做了，
嗯，
就我们现在干很多事情，机器人其实已经在往像当年电脑一样，从这种大企业再往这种中小企业的转移了，
嗯，
离个人还有距离。
之前他们有一种观点，就是说机器人落地场景要先从工业场景到商业服务场景，最后走向消费场景，大体也是认可的。
对的，这个事情是符合规律的啊。
嗯、
你看，像这种，包括比如说像什么汽车啊、什么电脑啊、手机啊，对吧？所有的历史上的一些东西，基本都大致遵循这个规律。
嗯，
对吧？
嗯，所以
这个其实是个付费能力和标准化程度啊。嗯、
啊，所以你觉得就是需要突破哪些难点以后，机器人才能像 iPhone 或者是特斯拉一样成为一个大众消费品？它中间需要跨越的那个鸿沟是什么呢？
看具体的应用场景啊，但整体而言，更先进的传感、感知和规划，我认为是核心的瓶颈。
嗯、
就是传感、感知和规划。如果你的传感、感知和规划能解决越复杂的问题，那你的机器人就能够进入到更不受控的环境。
嗯，
环境越受控，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大企业生产那就很受控。对吧，小企业生产就没有那么受控，那在酒店里面就更加不受控了，那在个人的家里面就更加不受控了，对吧，因为一个酒店，举个例子啊，你有个坎儿说这机器人过不去，你能把它平了，那如果你是家里面，比如你要卖一个家用机器人，你说你家里面这坎儿我得给你平了，那是不可能的，因为千千万的，对吧，所以就是说这个传感感知规划这个方面能解决越复杂的问题，那这个就能够越这个推广到更加广泛的一个场景，
所以现在那最终那种形态我们是看不到的，
看不到的。当然，人形机器人也是比较远的，就是我们现在认为说更加能看得到的一个近期的未来啊，
嗯，
就比如在5年这个尺度上，甚至10年这个尺度上，还是像这样子，就是各种各样的机器人，对吧？比如说你走在什么餐馆里、商场里，对吧？哎，其实现在已经慢慢的开始了
送餐的，
送餐啊，对啊，比如像送餐机器人，比如说未来送餐机器人，它至少可能有一段是自动送货的。
对 对, 对，
举个例子，你有没有住酒店的时候有没有去
有
送过来
一起坐电梯？
对，他比如你点个外卖，他就给你送到门口了
啊，
对吧？包括扫地机器人，这种东西会越来越多，会越来越多。
嗯、
对，就是你身边可能充斥着各种各样的这种机器人，
小机器人。
对啊，举个例子，比如你在大街上可能会看见自动驾驶的机器人去扫地，
嗯、
就是那个环卫机器人，对，都完全有可能。
对，我自己的感觉就是、就是马斯克说人形机器人好像是一个机器人可以帮我们做所有的事情，但是采访下来感觉就是每一家公司其实都在做一个细分，
当然
整个赛道都非常的碎片，
当然 你说的这句话放之四海而皆准。如果比如说你去讲像汽车行业，
嗯，
或者像手机行业也是一样的。举个例子啊，你造出一个汽车来，它的轮胎不是这个车厂造的。对，我举个例子，比如说你不管是采访丰田也好，还是像魏小李这种新兴的也好，
嗯，
对吧？座椅、轮胎里面的各种控制器、玻璃，玻璃不就是那个谁曹德旺吗？
嗯，
曹德旺不就是干汽车玻璃的吗？
嗯，
对吧？这种等等，就是说每一个，
但是它的赛道已经出现了大的头部嘛。
那就是说，当年汽车行业在那个叫谁来着？福特时代也是个小行业，对吧？它也是逐渐起来的。
嗯，
其实手机行业也是啊，手机行业你想从摩托罗拉那个时代才慢慢开始才起来啊。
嗯，
以前的话，它也是个很小的行业啊。
嗯，
对吧？一定是一个很大的生态。它不是说一家公司就能干所有事情，这是绝对不可想象的。它最后就会像互联网、像汽车、像手机一样，对吧？像手机里面有做光学的，有做声学的，有做屏幕的，有做基础设施的这个操作系统的，对吧？有做各种 app 的，对吧？等等等等，到时候会非常庞大一个生态，机器人也是一样的。而且你想啊，今天你做一家手机公司，你其实并不需要非常懂手机。比如说雷军本人是。巧了，跟我一样是做软件开发的，
嗯，
所以我非常确信他对手机的这个东西没有那么懂，
嗯，
但是为什么雷军比如说2011年的时候可以做小米？因为那个时候整个手机的生态环境、各种供应商已经相对比较成熟了。如果雷军比如说2005年，或者是比如说2000年去做手机，他绝对做不起来，
嗯，
因为那个时候你必须得非常懂手机，
嗯，
对吧？但是到2011年的时候，你不需要那么懂手机，你也可以做了，
嗯，
包括举个例子啊。今天的很多互联网公司其实创始人不是懂技术，
是，
但当年不行。当年如果你要干互联网，你还是得懂点技术的。
那现在做机器人需要吗？
现在还是需要，但
是
未来也许就没有那么需要
啊。那需要什么样的人呢？
需要比如说你有
产品定义力。
Exactly。
嗯，
就是我们会希望到那一天。就是举个例子，比如说今天如果你想创业做一个手机的 app 或者做一个互联网的一个平台，你不需要那么懂技术。
嗯，
因为它整个技术已经相对比较成熟啊，有很好的基础设施，
嗯，
对吧？各种事情你都不需要自己去搞，
嗯。
那未来搞机器人也是一样的，比如说你想搞一个美甲机器人，所有的基础设施可能都有人帮你干好，
嗯，
你只要特别懂美甲就可以。
什么样一款机器人会像，就是每个行业的头部巨头那样成为一个赢者通吃的？
基础设施会有这样的现象，比如说像这种基础的一些设施，比如说操作系统啊、传感器啊等等，你可以参考手机行业。
嗯，
手机行业里面，比如说像这个出过很多巨头，比如像声学巨头歌尔声学，对吧？欧菲光等等，都会有很多的这样企业。就当然大家都会说苹果啊、小米啊、华为啊，但实际上你拆开他们去看，
确实
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这机器人行业也是一样的啊，就是。机器人行业也是一样的。
你创业这些年，在这个行业里见到过最极客的创业者是做什么的呀？当然他可能死了。
机器人行业巧啊，非常多很极客创业者，所以我倒觉得说，整个机器人行业里面可能最不缺的就是所谓的 geek 这种创业者。就是机器人行业你真正需要的可能是能够把技术、产品，和商业运营综合起来的这样的这个人才，就是从好的技术到好的产品，从好的产品到好的商业。
嗯，
就是今天我觉得机器人的创业里面。这种技术的这种牛人，包括这种就是很 geek 的这种人非常多。比如说像日本某郡的那个 Rosen Dienkopf， 对吧？ Rosen，
说点国内的。
对，国内的，国内的我就还不知道那个，因为这样会得罪人，你知道吗？会得罪人。就是你会看到一些那种很 geek 的创业者，但是他们就是说，好的技术到好的产品，到好的商业，我觉得今天整个机器人行业里面可能更稀缺的还是这样的。其实这个事情，举个例子，像乔布斯、马斯克，对吧？包括雷军。都是这个方面非常牛逼的人，
嗯，
就是他们的技术可能没有那么懂，但是呢，他也不是不懂，他也有很好的 insight，
嗯，
对吧？你让马斯克去把那个火箭造出来，他自己造不出来，但他有很好的 insight， 对吧？他的商业运营以及他的这个产品定义，那就没话讲，都是非常厉害的事情。所以我们觉得说，像这种就是国内，全不止国内啊，就全球现在整个机器人领域，可能这样的这个创业者是更加需要的，就那种纯技术型的。纯 geek 型的，确实说实话死了一批，死了一批。我这个里面也会有一些例子啊，比如说你看像 Rethink 啊，就是机器人创业是很凶险的，就是机器人创业里面失败的例子非常非常多，
嗯，
非常非常多，因为技术、产品、商业，对吧？每一个都是大坑，每一个都是大坑。
那其他行业可能也是呢？
是的，但是就是说，有些行业会格外的这个残酷。举个例子，这个互联网里面很少有公司是因为产品没做出来死了，
嗯。
就是 coding 嘛。
因为互联网的整体技术相对比较成熟，
嗯，
就是你这东西好赖反正能上线，
是，
对吧？你很少听说有公司说什么产品没上线，对吧？互联网因素，互联网公司比如死了，最后当然因素也有很多啊，但很少是因为这个技术原因死掉的，
嗯，
对。但机器人行业里面会有因为技术原因死掉。
你觉得这个创业就是最凶险的是什么？
我觉得就是 product market fit 这个，
嗯、
就是这个愉悦吧，就这愉悦非常非常的非常非常凶险，就是这个。
哦，就是你，因为做出来的成本本身就要高很多，吭哧吭哧的做了几年，发现市场没有市场。
对，你说的这一点是非常正确的。互联网为什么创业百花齐放？它迭代快，成本相对低。
嗯，
像比如说做机器人等等啊，你看像我们这个公司，从2016年底成立，一路以来没有缺过钱，就是一直是就是，当然我们一开始可能拿投资没有那么多，但是因为一开始你花钱的人也少。
嗯。
即使如此的话，你看我们做了有3-4年的时间，产品才逐渐能够 OK。
如果2019年产品 ready 了，
也不能说 ready， 就是能用，就是真正能卖能 OK。如果我当时出来这个产品不行，我没有资源去开第二枪，
okay。
就是机器人创业这种极其凶险，就在于说，你做的这种东西，它涉及到的链条很长，对吧？
嗯、
你看，像我们就是光学、机械、电子、软件、算法，很长的一个链条。
嗯，
这个很长的链条，你往往只有开一枪的机会，因为这一枪可能要花你3年的时间。
嗯。
那如果你一击不中，那可能就贵了
啊。
对，就是
所以可能最大量公司死在这一月是吗？
非常多，非常非常多。比如说
百分之多少？你觉得？你直觉？
80-90。如果你的前面第一个产品没有初步的证明自己，就不需要说大卖啊，你只要初步的证明自己，那你就续不上了。
什么叫初步证明自己呢？
就是说，
它需要有什么，
我证明它是有前途的，就至少有人买，虽然可能没有那么多。就是证明它是有前途的，
嗯，确实是，
那你才有机会去开第二枪，
嗯，
对吧？就举个例子，比如说马斯克当时做了一个车 Model X，对吧？虽然是一个很贵的奢侈品的车，但是证明了说，哎，这个方向有前途，它就能续上，它就能有下一个 S， 就有 Y， 就有3，
嗯，
对吧？它就能续上。那如果它没续上，那么就贵了嘛。
嗯，
其实像做机器人创业和做这个东西都很像啊，包括做电动车创业，就做那个汽车创业也很凶险。你想做汽车创业，投资极大。
嗯，
如果你做出来第一款车没人要，
嗯、
那你这公司基本就贵了。其实想做汽车创业，是不是最近也死了好多公司？是不是有没做出来的？有的是做出来之后车没人要，
是，
他就没有机会说，我再改一版。周期太长了，需要的资源太大。
嗯，一般这个验证期券多少钱？
我觉得是钱是一方面，
嗯，
最主要是时间，对吧？我觉得像3年这个尺度是很正常的一个尺度。
嗯，
就3年这个尺度就是。就是最快最快可能也得两年多3年这样一个尺度，你才能够去基本的去验证一个东西。互联网的话，比如说你要搞得快的话，你可能4个月，
是
100天，对吧？大山翻山100天，你就能快速就去上就那些东西。就是因为这个时间啊，你一击不中，那你的自己的团队、投资人什么等等的话，他还有没有信心说再给你开第二枪的机会是不容易的。
嗯，
是不容易的。就是像这种的话，它属于说硬件、软件综合和商业综合的一个东西。
嗯，
周期长。对，当然马斯克无所谓，马斯克比如说他做出来第一个机器人没人要，是，对吧？他还可以做第二个，可以做第三个。但如果你做机器人创业的话，你没有这个机会，要在你的这个资源耗竭之前把东西弄出来。
嗯，你有过这种就是存亡时刻吗？
没有，我们运气好。
所以在这个行业里，1亿能做到什么呢？代表什么？1亿的资金代表什么？
1亿的话，一般来讲看你是做什么事情了。
嗯，
就是说，这个区别还是很大的。比如说，如果你要是做那种。比如说医疗机器人，那是绝对是不够的，对，做那种医疗手术机器人，哇，那啥也不是，1亿啥也不是。但如果比如说做工业啊，做什么，已经足够你做出来一些东西了。所以一般来说，其实钱并不稀缺啊，因为比如说你看啊，像投不管是新能源啊、锂电啊，投资动不动就几百亿，所以1亿的钱在整个资本界来说并不稀缺。
嗯，
但真正稀缺的是人员和时间，对吧？所以就1亿一般来讲够一个初创公司能够做出来可以证明自己的初步的产品，这个是够的。但是真正稀缺的不是这个钱，
嗯，
对吧？你想啊，你想比如说半导体的那个投资，一个厂就几百亿，对吧？但是呢，就是说这个时间，这个时间是买不来的。你也没办法说，比如说我砸1亿3年做出来，我砸10亿1年做出来也做不到，
嗯，
对吧？他这个事儿就跟种一棵树一样，对吧？你再怎么去催肥浇花，它总得需要一个时间，
嗯，
所以这个时间反而是非常稀缺的，
嗯，
而且时间它意味着时间窗口，就是 它意味着整个市场的时间窗口，如果你要错过了的话就很难受。
你是怎么走到现在这个场景里的呀？
我们解决的这个问题是机器人，工业机器人视觉引导这个场景，它的这个受益于最近这几年传感器和 AI 算法的这个进步啊。我2012年就去德国就学机器人，然后呢，我2015年就回来，然后来做这个事情，像这种的，是有很大的需求，并且呢，当前的技术能够得着。而且也是刚好是我本人还有我们团队比较擅长的东西，所以就是在这些年里面就一直在做这样的这个机器人的这个眼睛和大脑的部分，能让他们干各种事情，当然我们干的事情其实是一个很通用的事情啊，就让机器人能够识别定位，然后呢能够规划，能够去处理各种物体，对吧？所以我们现在干的事情也包括说各种各样的抓取，各种各样的装配、切割、涂胶等等。像这个，比如像这个是机器人手册，就这种，你看你可以看见。就这个，这是一套书，这是一套书。你在这个里面可以看见，说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机器人，就你看啊，整个机器人，你看运动学、动力学，然后你看像这个传感、运动规划，对吧？这些也是我们在做的事情。你看力控制，什么机器人智能推理，然后冗余机器臂，然后并联机器人、柔性模式识别手腿，对吧？什么微纳。这个只是第一卷，然后你看，
三卷，
然后有三卷，就是这，你看整个机器行业，就是 robotics 是一个很大的 community， 是一个很大的 community。对，然后你看，然后你看啊，这然后这种传感感知，对吧？传感感知，你看力的感知、惯性，什么声呐，对吧？是三维视觉，哎，巧了，这就是我们在做的事情。视觉伺服与视觉跟踪，对吧？也跟我们有相关的多传感器融合，对吧？面向操作的运动。然后抓取，你看抓取也是我们在做的。
哎，所以这其实每一个章节都可以做一个创业公司。
从商业上来说未必可以，从技术上来说是可以的。从技术上来说，甚至每一行都可以做成功的，但是从商业上来说未必是可行的，因为它有可能这个行业太小或者太不成熟。对吧？太不成熟。你看触觉，就我刚才说的小土豆，对吧？你就要用到这个事情。对吧？什么轮式的机器人、运动规划和避障。对吧？你如果在家里走，那你就肯定需要这些东西。环境建模 ，SNAM。对，这就是 SNAM， 等等等等啊，像这个编辑，对吧？这都是非常有名的人啊，就是像 Khatib， 他25年，对吧？就已经在做各种各样的东西了。
哎，而且我还有一个疑问，因为我查，
这是我师祖，他是我导师的导师，应该是。
那我觉得，为什么机器人行业，不管是创始人也好，还是像你刚才说的这老师也好，他们很多人都有航天的背景，是为什么？
好问题，
是
这样，
关联性吗？这个
有关联性，是这样。航天的特点是在于说它它对机器人来说有两个特点啊，第一是刚需，第二是有钱。所以航天实际上是机器人行业的之前的一个金主之一。机器人行业传统的金主有这么几个，一个是汽车业，一个是军事，还有就是航天。对吧？就是比如说航天，举例子，你看那个航天站不是有那个机器臂吗？
对，
包括比如说火星车啊、月球车啊，它也是某种情况的机器人
啊，
对吧？就是因为机器人很贵，但它再贵也没有把一个人发到月球上贵，对吧？你看玉兔在上月球，那才十几亿，那你一个人上月球，对吧？那你吃喝拉撒，那你就很大的一个事情。所以就是说，机器人本身产生价值很慢，所以就需要有些金主。比如说你看，像包括你看刚才看那个挑战赛是 DARPA， 是美国的国防部提供的，对吧？然后呢，这些金主原来在航天啊的这些东西，但是呢现在的话，这些年因为机器人行业的发展，对吧，慢慢的比如说大疆这种公司啊，包括像传统的工业机器人的公司慢慢就出来了，所以就整个机器人行业就哎独立自主了，但是在对就是成为这种，但是以前啊，就是特别是你看像这种早年间，就机器人它不管是在学校研究所也好，还是什么？他单独动出来，他不好弄，所以就是会就是历史人员就是说这种这个，但是就是从学科上来说还是比较独立的。
那你为什么当时要去航天所工作？
我是去慕尼黑工大读书，然后呢，在那个德国宇航中心，就 DLR 那边，我的导师就是那里面的教授，他也兼任着那里面教授，所以我们就是顺便在里面稍微干个些活。德国宇航中心，底下专门有一个所叫做机器人所。干的事情绝大部分跟航天没什么关系
哦，
所以你可以理解为就是类似于中科院一样的东西。今天的机器人创始人还是需要有技术背景的，马斯克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就他说的话很大，一张口就是殖民火星，他说的话很大，但是他脑子很清楚， 他知道自己一步一步去迭代。其实马斯克是非常牛逼的，能够把技术、产品和商业结合起来的人。你看，比如说他那个电动车，对吧？从豪华车，然后到这个高端车，然后再到20万的车，对吧？一步一步走。包括他做那个叫什么 SpaceX， 马斯克就是讲最牛逼的故事，然后做最扎实的这种迭代，做最踏实的这种迭代。这是一个非常厉害的这个事情，像雷军啊什么这些，他们也许会也会有这样。就其实你看很多就是很厉害的一些人，他会这样做事，他会这样做事。
有跟马斯克学到怎么讲更好的讲故事吗？
不好学，就是有些东西是可以学的，比如说雷军大家就可以学，对吧？他很勤奋，然后呢他的很聪，他的做事的这个方式，雷军瞎说啊，就是说我认为是可以学的人里的天花板，对吧？就是雷军很厉害。但是他做的那些东西你觉得还是可以学的，就是但是马斯克这种东西是不能学的，就我举个例子，比如说你看像那个下棋也好，或者是唱歌也好，或者打游戏也好，或者是体育运动，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什么熟悉的体育运动，你会发现有些人是可学的，有些人是不可学的。比如说打篮球啊，打篮球的话你会发现说，哎，里面有些人很厉害，他是可学的，但是有些人物是天马行空。对，比如说像当年什么艾弗森啊，我觉得包括科比这种，就我觉得就不可学，就他那个东西谁学谁死，但他自己就很厉害，对吧？但比如说像姚明，或者有些就是他的那个技术动作啊，什么是可学的，对吧？就举个例子，你看那个打野球的话，对吧？你看你去学一些那种什么姚明啊，或者学一些什么这些动作啊，是 OK 的，你看那个学艾弗森的那有一个算一个，大部分人都很蠢，对吧？就是因为他的那个天赋。太夸张了，以至于你没法学他，就他的那个天赋太夸张了，就异于常人，对吧？所以就是我们也不会说尝试说，对吧？说包括还有类似乔布斯啊，乔布斯什么，大家去学一些表皮，什么弄一个什么套头什么长领衫，什么穿个蓝色的那个叫什么什么牛仔裤，那个都好学啊。但是说他的真正的这个东西是很多的，对吧？像什么罗永浩啊的。那你就没有办法，没有办法的，就这种就属于就天赋异禀，对吧？天赋异禀，谁学谁死，真的谁学谁死，谁学谁死。
工业机器人有经历过什么样的发展的过程吗？就是它的这个简史是什么？
非常好的问题。工业机器人的发展，大概上就是到现在为止已经基本上是两步啊。第一步是满足汽车行业的需求，这个东西从1969年一直到2010年，就类似这种。机器人行业里的从一开始近乎100%到比如说2010年2010几年仍然有70%几的这个收入是来自于汽车行业的。所以整个所有的机器人行业的巨头都是从汽车出来的。我给你放一个视频，你看，比如这是一个宝马工厂的视频，这是一个宝马工厂视频，你看这个就是你看很多的库卡机器人，机器人从1969年未发明出来一直到最近的10年前，基本上都是在汽车厂。这个原来应该也在一些场合可能见过。
对，我在那个车厂里见过。
你去过这个车厂呢？太棒了。你去车厂里是不是看见它有这个冲压、焊接、喷涂，车间里面就有很多种机器人。对吧？然后整个机器人在这几十年里面就干了一件事情，就是能够越来越好的去满足汽车里面这种冲、焊、涂。这几个行这个需求，为什么是汽车行业？因为汽车行业的需求足够大，而且呢它的生产投资大，周期长，可以适应这种机器人，对吧？那其他的行业没有那么多钱，生产也没有那么规范，并且呢产品的迭代周期很快。整个工业机器人啊，到80-90年代就开始出现这种比较的大的这种巨头，比如说我给你看一下 The History of Kuka。这个1898年是扯淡啊，因为他当年是一家跟机器人毫无关系的公司
啊、
哦，你看毫无关系的公司，
嗯，
对，你看就是跟机器人毫无关系，毫无关系，毫无关系，毫无关系，毫无关系，毫无关系。突然有一天，1971年，欧洲第一个机器人是给谁做的呢？戴蒙奔驰。
哦，
这就是我说的，就是说机器人的整个这个汽车和汽车业是极其极其极其极其紧密的绑定、所以你看。欧洲第一台焊接的这个转运的线就是库卡做的，就是给戴蒙哥做的。类似的，比如说日本的这个机器人产业就和日本的汽车产业是紧密发展的。为什么世界上的机器人公司的巨头就是德国和日本？因为汽车产业的巨头也是德国和日本。 然后你看就嘣嘣嘣嘣，就各种各样的这个机器人，各种各样的机器人，但总之都是给那个汽车业做的比较多的。然后到最近的话，最近十年的话，整个工业机器人就开始说，像各种其他的行业，对吧？什么家电啊、物流啊。
这个为什么是发生在10年？那时候发生了什么才导致这个变化？
这不是一个严格的时间点。
OK， 大概那个
一个大概的时间点，主要是因为智能化程度提高，成本下降。你就这么想，你先别说机器人的事儿，零几年的电脑长什么样？你听说过 Win95 吗？就说你想啊，95年之前，电脑还是那种 DOS 的，你用过 DOS 吗？没用过。
没有吧，应该。
然后呢，到 Win98 对吧？到2000年之后，电脑才稍微好用一点。所以那个时候别说机器人了，这电脑都很难使，对吧？你机器人就是这么说吧，那个时候的中小企业，就是包括其他企业，连电脑都没有用起来，你别说机器人了。这就是说到那个差不多，比如说零几年往后，往一年走，就是整个电脑的这个可用性就好很多，就像电脑已经普及了，
嗯，
然后呢，机器人的价格也下降，然后呢，整体的智能化的程度提高。工业领域它是落后于这种的这个民用的，比如说民用的这种什么界面啊，这些东西已经进步了之后，工业它是保守的，它会慢慢的 take 这些东西。